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10月31号的凌晨一点。本期节目是由杜蕾斯赞助。杜蕾斯是家喻户晓为大家带来幸福快乐及满满安全感的品牌，一直以来都为大家带来有趣以及安全的幸福生活体验。10月26号杜蕾斯推出了全新的升级新品杜蕾斯超薄净润妆，还加码附赠肌润之战游戏垫。好，拍摄那这个肌润之战游戏垫呢，它是首创18关高难度的姿势大挑战，来提升情侣间的情趣，让两个人的亲密更加分。附赠的这个床上游戏套组呢，也是去年推出的游戏升级版，所以整个来说都是 All New 杜蕾斯。那这个游戏呢，它是一块上面印有数字跟颜色的布，使用的时候你要搭配游戏的 App， 那会有各种情侣间所需要的招式。那当然如果你是比较有想法的那一种人呢，你也可以去创造专属你自己的招式来跟大家分享。不管你是要站着、坐着、躺着、趴着，或是猛虎落地式、荡剑式，那各种你想得到的花招呢，你都可以自己创造。那你也可以搭配杜蕾斯的超薄净润妆一起使用。那这东西好玩的地方在于说，即便你不是要用在床上的活动，你也可以当成是居家旅行这个游乐设施带出去玩。10月31号到11月2号限时3天，你只要使用古癌的专属折扣券呢，就满1500打8折。那这不可以用在部分不得折扣的商品以及我们的组合包。那我们组合包是什么呢？它是在专区里面，你只要买满7999就送你 AirPods Pro 限量30台。那 AirPods Pro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它本身差不多就要6000-7000块，所以等于说你买等价位的东西，就额外的无情加码两倍价值的东西送给你。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呢，你赶快参考我们的连结进去买。那如果说你没有排到这个30台，那也没关系，你还是有1500打8折的这个优惠啦。那这边提供给大家，需要的就赶快去连结栏点下去。好，那今天之所以会在凌晨录节目呢，就是因为明天要去参加百灵果的布道大会。那这好像他们第二次办布道大会，上一次是在大家和平公园，那这次在台南，超后悔，超后悔说我要去，大概是2个月前年轻不懂事就答应了，那现在就觉得很懒哦。其实我前阵子在差不多4、5月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记者访问嘛，4、5、6月的时候，所以就很多东西都好好好，是是好好这样，人家问我什么都好好。然后之后后来被一个记者冲康之后，就是把我写成像是一般那种老师娘，这个从50万翻到1000万这样，我就很讨厌这样的标题嘛。反正就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少年股神这种感觉。那你聊的很多东西就没有被写到，自从那之后我就比较没有再接记者的访问了，我就全部都推掉了。那除此之外，活动也都不去了。很找我去什么啊？什么某某年会啊，某某发表会啊什么的啊？反正先问说有多少钱啊？没有钱啊，没有钱就不要去。我说钱太少，那就不要去。那钱多钱少，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反正就看感觉啦。那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知道跟人家互动的时候，那感觉超重要的哦。像很多跟我接洽的厂商，有些我觉得就是我都很想去私讯他们老板讲说，干这个人你要把他换掉，这个人讲话怎么可以这么令人家不舒服？这样，反正跟人家讲话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知道，其实每件事情都是有谈判看余地的啊，特别是如果你今天比方说派一个正妹来，那大家都讲说，开户超难的，好，你要找人家去开新户其实超困难的，所以像我们之前帮富果冲了几千户，人家觉得超厉害，这个消息就传出去嘛，因为要开新户，要人家走出门去开户是很困难的。讲是这样讲啊，那今天在群组就有一个人丢一个，好像说一个正妹营业员吧，那看到这个正妹营业员，干你娘，一堆人马上跑去加好友啊，就马上要去开户了，所以。真的是看人，然后跟看这个沟通是怎么样啦，然后扯远了，反正总之啊，就是那时候答应了一大堆东西，所以同时也答应了百灵果这个。百灵果其实当然他对整个 Podcast 圈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存在，他们很常去提携后进啊。那在最早最早，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后进啊，就是在3月我录 Podcast 的时候呢，其实当然那个排行榜是谁我都已经忘记了，反正那时候3月也没有人在听 Podcast 啊，但是他们就有跟大家介绍说，最近有一个人进来，然后这个人还蛮有趣的，那叫古癌谢孟公这样，所以因为那样子我跟他们认识了，那之后呢就是他们说什么我就好啦，所以就答应要去这个活动了。那好啦，抱怨完了，反正总之就是明天要早起，然后要搭高铁要去台南。那有兴趣的朋友你当然可以在百灵果的官网之类的可以找到这个时间跟地点，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还没看，反正我就知道明天要搭高铁去台南就对了。好，那最近其实天气变冷啊，那我上次有讲到说天气变冷其实就会开始听一些歌，因为觉得其实天气变冷之后呢，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寒带的人比较有创造性，为什么那种温带寒带的文明发展会比较好啊，那就是因为干你天气热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思考，你也没有办法放松，但是天气一凉下来之后，那个脑袋就可以转得很快啊，那也开始更有那种闲情逸致的感觉，每天就是走在路上拿着一个咖啡遛狗，就觉得自己很像有那种附庸风雅的感觉这样，听歌很舒服。那上次跟大家介 介绍 Of Monsters and Men 嘛，就是兽人乐团。那介绍完之后，就有蛮多听众私讯过来说，哎，感谢艾大分享哦，就是他们很高兴嘛，因为自己喜欢的乐团，那可能又是没那么主流的，那让更多人知道，可能就有一种那种认同感，自己很开心这样。那当然，我也很高兴可以分享很赞的音乐给大家听这样。那既然有不错的回馈啊，不然说上次介绍那个影集哦，布鲁克林99荒唐分局啊，那大家也很喜欢嘛。那是再推一个啊 ，Kings of Leon 里昂之王。那里昂之王可能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他有一两首非常有名的，像什么 You Somebody 这样，那很多人都在传唱，就非常有名的一首歌。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很多很赞很赞的歌。那我刚才就在听啊，2016有一张专辑。然后就叫 Walls， 就墙壁。那他有一首单曲就叫 Walls， 你就可以从这个入门，墙壁这首入门，我觉得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歌，我会让你去想说，干，如果今年是没有疫情的，我现在在干嘛？那可能有些有故事的人呢，听到这样的歌就会被勾起心中的一点回忆沙小，就不小心哭出来之类的。那其实我觉得 Kings of the Young 他很特别的是，他们的这个团有四个人，然后是三兄弟再加一个 cousin。Cousin 叫什么，就是堂弟或堂哥之类的，那他们都信 follow will。 那我其实觉得，你知道，如果是他们的爸妈或者说就是他们的亲属，应该就很骄傲，因为一个家庭一次出了这么多这么有才的人，有点像是 Billie Eilish 跟他哥哥 Phineas， 那他们两个也是同个，就是亲兄弟啦，亲兄妹亲兄弟这样。好，那我觉得很厉害，只要一个家庭如果可以生出一群就是真的这么厉害，然后代表这个家庭的基因库真的很强，那身为爸妈应该感到特别的骄傲。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市场的话题啊。那市场的话题当然就这两个礼拜其实美股都算是在一个下跌的走势里面，当然中间有一些反弹，像比方说昨天就有一个反弹，那昨天那个反弹很多人觉得哇好高兴哦，抄底抄到了，那今天就发现呢其实深不见底，继续往下跌。那为明天有一个反弹，那后天又有一个继续往下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大概跟大家复习一下2016年的选前连续跌了8天，那时候是很多人讲说这个市场在跌哦，就是在担心川普可能会选上。其实帮大家复习一下2016的状况，因为2016年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进市场，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或甚至说其实你有进市场但你可能也没有很认真关心的人，所以你就不知道2016年到底状况是怎样。简单来讲啊， 2016年台湾人是主要在压希拉瑞，然后那时候你在很多论坛上面看到只要你是川普的粉，就有点像你现在是拜登的粉，差不多是这样，风水轮流转。那时候你是川普的粉可能就会被大家笑，因为主流大家是觉得希拉瑞比较好，那就像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川普比较好。那时候的川普呢，确实就是很多人觉得第一个他只是一个入室进修的，哎，还跑去打摔跤就是一个搞笑分子啊。那很多人那时候对他的评语呢，说是就商人性格，商人性格，所以要把台湾卖掉也很容易，当时是这样。结果现在变成说，哎，商人性格，所以呢要去算计中国对他来说很容易，就是一个陈述各自表态，就变成有不同的说法这样。那总之那时候川普是大家比较不看好的，不只是台湾人，包含说像美国，美国当时的民调是希拉瑞赢，但当然后来希拉瑞的这个总票数也确实是赢的，只是因为美国的选举人制的关系，所以川普赢了。那希拉瑞在这个华尔街这边呢，他的评价也是比较好的。华尔街那时候有许多分析师，如果说你现在回去考古的话，或者说你当时有仔细记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大家觉得川普选上 S&P 修正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希拉瑞选上呢其实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做多的，当时是觉得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川普根本就是一个外行人，一个外行人要怎么带领美国，结果呢 surprise motherfucker， 然后就川普他一上任之后股市就马不停蹄的一路往上涨，就涨没停的啦，直到后来打贸易战的时候进入一个修正。那充满惊喜的东西其实很多啦，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太意外，因为一般来讲大多人预期的东西真的都不会发生，不管是在股市啊，在职场或什么，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就如果真的是像普罗大众想的那样的话，那这世界就真的太单纯美好了，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大家想的就不会那样发生。那当然现在台湾是在英国的一个调查里面呢，是除了美国的国家之外唯一一个支持川普有过半的，那其实这跟川普很明确的反中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喜欢川普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反中。那他在国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讲对台湾人来说也不重要了，这是事实，真的不重要。那美国人喜不喜欢他不重要，可是他对中，他对中他也不是说啊 I love Taiwan 那个 T 恤上面放一个这样我爱台湾，那爱还是一个红心这样，他绝对不是因为他爱台湾啊，就只是因为在这个美国利益之前那包含说他去重组供应链， 那包含说呢，他去打击中国，让中国不可以去挑战美国的霸权等等的这些东西的外溢效应呢，对台湾来说是好的。所以当然台湾人去支持川普那是很合理的，可是我觉得也不需要说因为你支持川普你就把比方说这个支持拜登的啊就低能儿啊左交啊，现在网络不就很肃杀这样骂嘛。我跟你讲，你去看16年大家怎么骂川普的，所以真的是反过来。16年川普上的时候超多人在崩溃的，那现在整个风水轮流转。好，那当然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大家不要把话说死就这样，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期，有太多的变数了。你知道川普其实刚上的时候真的很多人觉得说干台湾会被卖掉，特别是那时候看到川普的孙女，你去 Google 川普空白孙女空白习近平，可以找到一大堆照片影片撒小的。那这个孙女呢就是很会唐诗很会宋词，然后还弄了一个这个新年贺岁影片送给习近平等等的，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跟习近平关系真的很好，所以可能真的会去边缘化台湾。结果没想到后来急转直下，那我当然觉得跟中国的一些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包含他们大声的去喊2025中国制造，要把这个西方国家给排除掉，那还有所谓的一带一路，以及我个人认为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华为 5G。 华为 5G 那时候布建到整个欧洲去了，整个欧洲几乎都是华为的影子，那 5G 就开始让大家产生一些包含说可能中国会使用 5G 来监听各国的政府等等的，那或者是 5G 本身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在这，就是它的商业利益太大了，那这个整个专利被华为给卡去，华为率先去布局的话呢，损害到美国的利益，所以当然美国就出手了。我认为真正的关键是这样。那出手之后当然也抓了很多东西，包含华为有偷偷的供货给伊朗，明明就是禁运，可是你运东西给伊朗，所以因为这样子孟晚舟就被抓了，华为公主就被抓了。所以因为这样子中美的关系走到这一步，我觉得算是比较一个紧绷的状况。那台湾就在这之中获利，但是在当时2016年有人会算到这一步吗？那说他算得到除非他是神童，不然我觉得就是干尼亚就胡烂了。其实很多怎么讲，国际的演变是你是算不到的。所以其实像台湾政府他不会像民间就是去押宝说我一定要谁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谁上会怎么样。所以其实对于这些官员来讲，我觉得他们能做的真的就是见招拆招，今天有什么样的变局出现我们就去调整，而不是说我们画好一个地图然后说一定会照这样走，不可能，因为随时都有变数，等下哪边大使馆又爆炸，等下哪边有恐怖分子恐攻，等一下这个共产党里面会不会发生一点内讧等等的，那它都会让整个世界局势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就好像是你今天做一个模型出来，那模型里面你放很多参数嘛，假设我照这个参数去推，那这个走势就会是这样，就是一个固定的参数，可是你要记得这个世界是动态的，有太多东西会造成改变，你没有想到说习近平会把任期改掉，但你可能会有这样的预期，比方说 10%-20% 的机会他会做一点很狂的事情，但你就是算不到嘛，那你也没有想到说李克强会操之过急啊，这个中国制造2025，共产党会这么急着要去宣示说我们现在要变成世界强权，要战狼外交，虽然你可以预期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到底哪时候会踩出哪一步嘛。那在他们踩出这些步数之后呢，当然这个模型就会去修正，所以对未来的预测就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当时因为很多人在笑川粉，那时候川粉就等于现在的败粉会被笑的，那你也很难说比方说拜登选上会不会就再给你一个 surprise motherfucker，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我个人是认为啦，就还是老样子，这个美国的对中的态度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超越的共识，因为这是对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我个人是比较偏好川普选上，可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把话说死，当你要把话说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一下2016年就好了，应该也说不用硬去回推2016年啊，你就是有一点概念就知道说其实世间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改变啊，就是每个东西都会改变，所以 Coldplay 才会唱一个 We Never Change， 但是 Sorry Everything Will Change， 每个东西都会改变，那分析是没那么简单的啦，那其实对于这些要去分析的人来说呢，很常去调整自己也是正常的，好像前阵子不是 PT 有人在酸那个艾希克嘛，说他改变说法什么的，我告诉你啊，任何在做分析做预测的人，他如果从来都不改变说法那才可怕，要么他真的是神童转世，要么就是他是很一意孤行的人，而且他不会把世界的变数给修正进去，那才是真的很可怕的东西。好，那前面跟大家讲这一段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16年大家很不看好的这一位仁兄上任之后股市是大爆喷的，所以你真的无法去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先有这样的观念放在心里面啊，就不要把话说死啊。虽然我们目前看到拜登上他是说他会把企业税呢从 21% 改到 28%， 这对每个大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可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你可能会可以预期的是股市会先修正，股市一定都走在前面啊， 他先修正到位，到位之后，但是最终他还是得慢慢往上爬，因为其实你纵观过往几十年，不管是 Democrats 还是 Republican， 就是共和或是民主党在执政的时候呢，长期来看美国的股市就是持续的往上走，而且不只是美国的股市，其实台湾股市也是，所以大家也不要妄自菲薄，觉得啊，我一定要投资美国，虽然我跟大家讲说台股难做嘛，那台股难做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中间材厂商，这个你很难去知道谁收了什么单又怎么样的，可是呢你如果去押宝台湾市值最大的几家公司，就像美国是看 SP500，那台湾呢你就是看台湾50指数，那追踪台湾50指数就0050跟06208，如果你用这个去回测，你会发现说，台股的表现其实不会输美股，也是非常好，所以台湾跟美国的经济状况是好的，那这是第一点。那再来就是人类的生产力会持续的上升，就是说以前我们是用农耕的嘛，那在农耕之后呢，我们开始用可能用兽力来帮助这个农耕，然后终于变成工业化的农耕，那到最后呢可能就会实现像马斯克讲的，到最后你根本也不需要有人去操纵器具杀小，可能就是用无人机飞过去杀一杀然后自动收割，那到那个状况可能一些新的农业技术的改进，那最后面会变成对人类来说其实粮食已经再也不是问题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生产力持续上升，当然我们人的这个价值整个社会的价值就会整个就会往上拉，那往上拉当然就会反映在股市里面，就反映在资产里面，所以长期来看我觉得除非遇到战乱或一些天灾人祸外星人等等的，那不然呢指数是持续上行的，所以不管你是投资台湾股市投资美国股市，如果说你是选择使用指数化投资的人呢，你其实根本就不用去猜市场的高低点，你去做 market timing， 你去算说低点在哪高点在哪是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你能做的真的就是使用分批投入，那这有很多论文或者说有很多这个投资的高手前辈们这些国外的对冲基金老板其实大概很多人都在跟你讲一样的观念，你没有办法去猜到股市绝对高低点在哪，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分批进去分批出来，差不多是这样子，那这当然如果你是做主动投资就不一样，所以每次我在聊股票的时候你看我都会先分清楚你是被动投资人还是你是主动投资人，那这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其实被动投资人我甚至这样讲你根本连股票都不用看的，你就是就摆进去，反正你就是要跟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去赚市场的平均报酬，你根本连开手机 APP 都没有必要了，你只是为了参与啦，所以你会来体验一下，那以我自己来说呢，我退休的规划就是我会被动投资，那只是我会拿一部分出来还是要来体验一下，比方说买一些东西你就是买气氛的嘛，买爽的嘛，不要每个东西就觉得说我这个一定要赚几%赚几%，有时候你就是投资投好玩的，那像 我买这个 Compass Pathways 就是一个做迷幻蘑菇的，但他在做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只是因为他做迷幻蘑菇我觉得很酷，我觉得可以跟别人炫耀说有投资一个迷幻蘑菇公司，最后买了几十股，那几十股也没有多少钱，就好玩啦，那当然你最后面可以演变成这样，只是说如果你要做主动投资的人，那你又希望主动投资会为你带来很好的报酬的话呢，你势必是要用很多的功，你是要做很多的功课，而且很多时候也会事与愿违，比方说像这次的科技巨头开出来的财报，亚马逊的财报好不好，赞，我觉得赞，那 Microsoft 的财报好不好，赞，而且它更确立了往 Azure 往云端去发展的一个动机，那跟这个成绩反映出来也是这样子，那也更印证了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我现在很看好微软，微软会是我持续建仓的标的，就是因为它有在做这个云端游戏的部分，我看好它的 xCloud， 那我看好它在次世代加机，那以及最后面呢 xCloud 可能会在明年第一季上 PC， 它可能就会带来很多的催化跟改变，那我看好这样的东西，所以财报也是验证是对的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可是最后面显示出来的状况是什么，就是这样跌给你看嘛，反正遇到下跌就是这样就是很多东西是事与愿违的，那亚马逊在跌， Apple 也在跌，那特斯拉也在跌，那特斯拉更别提他开出的这个财报超级赞，是真的是非常赞，而且目前其实很少看到人家说这个财报不好，最多就告诉你说虽然这个财报好，可是在我的估值模型里面它不值这么多钱，它是好的，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太贵了，最多就看到这样的说法，可是你看就这样跌给你看嘛。那再来就是 Apple 也是跌给你看，而且开始有媒体帮你找理由，那你就看到一些理由是告诉你讲说因为这个 iPhone 的销量很差，那这其实是外行话啦不是说我自己多内行，只是说这应该有点基本观念要知道说，因为今年的 iPhone 是推迟销售的，所以说你看到这个 iPhone 销量是 iPhone 11的末段销量，那末段销量当然那个衰退是很合理，因为很多人在等 iPhone 12嘛，所以说你可能看一些新闻你会落后，就这样，因为你的这个人家告诉你的东西第一个不一定是准确的，那第二个是就算是很认真的分析，但这个人分析的水准怎么样你不知道嘛，写报道人是谁你不知道，所以其实最进阶你甚至要去比方说有些记者写的分析是很赞的，那就专门去追这个记者，那是最进阶最进阶 机的做法，就是说现在的资讯太多了，你关于苹果可以找到新闻可能有几千则，那只是几千则里面你要怎么知道哪些是有用的，所以判读力很重要，现在这个判读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然后总之你不管这个数字开出来好跟坏，那目前我们看出来科技股开出来的数字都非常好的，而且美国的经济复苏的状况呈现一个 V 型的反转啊，它的这个季年增率呢来到了 33.1%， 川普也 po 在自己的这个 Twitter 跟脸书上面炫耀说，哎，你看我这个最棒的成绩，虽然我觉得干这个不管是谁执政那个成绩都会这么漂亮啦，因为季年增率是一个它这个数字会看起来很吓人啊，它是用季距调整之后的一个成绩，那数字吓人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这个统计方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好，那他就把这个当成是他的政绩，就像他把股票当成他的政绩，结果现在股票下跌就稍微比较尴尬一点。好，那总之就是美国的经济状况是 OK 的啊，那企业的获利状况是 OK 的，所以我不觉得股票是虚涨的。因为你是真的有基本面的支撑，只是当然大家比较小心一点是说你看到这个财报你才进场的，跟比方说三四五六月就一路稳定的在谈，虽然那时候可能比方说四月的时候有一个小回调啊，九月有一个回调啊，就是每次的回调都一定会有人收一点伤嘛，可是你会发现你长期在买进的人你现在的成本就是低的，那跟你现在看到哎，美国的这个季年增率这么漂亮，进场买股票干就直接受伤了嘛，或者说看到这个科技巨头的财报数字好漂亮，就现在才进场就受伤了。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啦，就是风险跟获利真的算是一体两面，有风险就可以期待有获利，虽然不代表说一定会获利，但是你可以期待有获利。那提早进场的人他就是怎么讲，他承受了比你更高的风险，他承受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当然他的期待的报酬就会比你更高。比方说如果你真的要等到特斯拉的 EPS 可以撑得起他的股价的时候，那可能就像是现在的 Intel， 现在的 Intel 一定撑得起他的股价，因为他的 PE 值就是稳定在那嘛，就是大家看到那种很典型教科书型的啊 PE 10倍啊，类似这样的东西，那等到变这样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你说他还有多少肉可以吃，我相信就已经没有多少肉可以吃了。那就像在1990年2000年投资苹果的人可能被人家当白痴嘛，那可是现在投资苹果的人，你觉得你的这个预期的报酬会比这个2000年的来得多吗？一定比他们少嘛，但是相对的你的风险也没有他们多嘛，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稳定的公司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一体两面的，就看你是选择什么样的交易方式。有些人选择比方说从事价值投资，那现在价值投资有一个所谓的价值投资改，这是我帮他取的名字，因为我发现说你知道很多人特别是那种从事价值投资的，有些会去搞那种文人相亲的东西，其实应该说投资的各个门派大家都会互相文人相亲，很正常。那只有些价值投资去文人相亲别人，就是他们喜欢去酸科技股，就你发现其实科技股即便他们现在酸说你看科技股现在跌最凶，可是你不要忘记涨的时候它也是涨最凶的。那所谓的价值投资改呢，是我发现有一些价值投资人其实蛮厉害的，就我认识的一些人呢，他们把投资，比方说投资亚马逊也算是一个价值投资，因为对他来说这个价值不是只是你财报已经看得到的东西，而是包含说这个公司他们的底蕴，他们的内涵跟他们期待的成长性，这都是它的价值。价值不一定是有形的资产，它可能是无形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也是一种价值投资。反正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拘泥于那个名词定位啦，反正总之结论就是我觉得科技股的发展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美国经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 PS 评价跟 PE 评价。那这个其实应该在我上古集数可能十二十集我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我觉得股票最鸡掰最靠北一点就是所谓的 PE-PS ratio， 你要怎么说这个股价的价值到底是贵还是便宜，这个没有人说得准。比方说台积电假设他一年可以赚30块哦。然后那30块，然后这可能如果是长期听众应该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假设他可以赚30块，那我说好，这个高阶晶圆代工毛利也好，那个本益比我愿意给你20到40倍之间。然后你看各个报告他可能就落在，有些人愿意给20倍，比较小气给20倍。那比较大方的觉得台积电很有未来的愿意给到40倍。可是这之间是差一倍呢。也就是说我给20倍的20去乘以30就600块啊，目标价600块，可是我愿意给到40倍的是40乘30是1200，所以600跟1200之间都是合理价。那我问你哪边真的是合理，涨到1200的时候你说它太贵，可是它有没有可能涨到本益比50-60，还是有可能啊，因为有些股票它就是真的可以拿到本益比50-60，所以有这个本益比评价跟 PS ratio 这 tricky 的地方，应该说很吊诡，那甚至因为这样很迷人的地方就在这，就是说今天 买股票不是这么单纯的算数字，因为算数字你最多也就是算一个区间，可是这个区间到底是怎么样，是由谁定义的，没有人可以决定。我记得我听 Motley Fool 的一个 podcast 里面，他有聊到，因为我今天在遛狗的时候我听，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他提到说，其实汽车产业，汽车产业一般来说本益比是很低的，就是不 sexy， 他们是用 sexy 来讲。那因为 Elon Musk 的加入之后呢，汽车产业变得很 sexy， 因为它加了 FSD， 它加了自动驾驶，它加了电动车的元素，所以整个这个汽车传统工业变成一个很酷的东西。那也因为这样，市场愿意给它更高的评价，而不是用以前汽车业的本益比或是 PS 去给它评价，对吧？为什么特斯拉没有赚钱，可是它股价可以这么高还撑在那，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有前瞻性、有未来性，所以愿意给它更高的评价。那当然，它就跟其他的汽车产业脱钩了嘛。如果说大家都可以用这个 Tesla 的估价模型的话，那大家都要跟它一样贵，可是不可能嘛，因为你没有做出那么酷的东西。那今天那 podcast 就蛮酷的，他就有在聊到说，那汽车业下一种 Elon Musk， 好，那其他行业有没有可能像这个Elon Musk 这样的人，然后他把一个可能本来大家觉得很酷很不酷的东西，然后变得很酷。然后就问他说，那像最近呢，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有可能落后补涨的，包含这个原物料，大宗原物料啊，或者说传产，他有聊到说像是钢铁业啊，钢铁业下就是很不酷嘛，那这个挖矿的很不酷嘛，可是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做出一个很酷的，然后又有一些什么环保题材啊，然后又是可以这个再生能源啊等等的，然后把它结合到就是这个很传统的水泥钢铁业里面，然后变成水泥钢铁业界的 Elon Musk， 有没有可能？好，那这个被访问的分析师讲说，他觉得应该很难啦，因为很难把这个产业做得很 sexy， 可是不排除，就是说如果有人真的可以把一个东西重新定义的话，好，比方说以前做手机可能就这样，可是有一个贾博士把手机变得更有想象力了，那这样子的这个东西的估值就会变得很高。所以其实估值我觉得它不能够完全算是一门科学。如果说当然你把数字都列出来之后，你去算数字，这就是有点像是科学计算，然后去统计，这就是科学的部分。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想象力是很重要，而且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因为有些东西是你用数字没有办法算出来的，你用数字没有办法算出来说就是当初感觉什么都还没有的亚马逊，那时候很早就进去投资的人，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觉得说亚马逊会有今天，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电商的巨头。而且其实当大家觉得说诶他是电商巨头的同时，就没想到他最赚钱的是他云端的东西。而且亚马逊这家公司很可怕，就是他也在做各式各样的布局，最后面搞不好变成你生活周遭都是亚马逊的东西。那可是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估值就很困难啊。所以我只能说在这边就是共勉之啊，你遇到修正的时候大家一定就觉得很痛苦，觉得很难受啊，在刚买就跌了。那即便是你买很早的那买在什么今年1 2 3 4 5 6月的，你可能遇到这样子你还是不好受，可是就还是要记得啦，可能每一次的修正都会是一个机会。因为长期呢股市的走势就是牛是比较多的，那熊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 bullish market 可能持续的这个极限呢就是一到两年，即便你现在在遇到一个崩盘啊，那可能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可是多头一走呢三年五年七年这样。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弃任何机会，那随时都要留在场上，因为留在场上呢你才会有机会。那个是谁讲的？科斯托兰尼，他说下跌的时候手上没有麦子的人，上涨手上也不会有麦子。好，就是这集讲到后来干，我觉得跟他妈心灵鸡汤很像，就是在鼓励大家，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在最近的股市下跌就崩溃了，所以我刚才晚上我也写一篇文章，也不算是帮大家打气，就是提醒大家讲说，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你犯的错就是很单纯的因为你心里过不去。那其实如果说心里过不去，那你现在放弃加入被动投资的行列也可以，好像讲好像被动投资专门收废物，不是，那也是有很多学问的，只是我觉得那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最简单的，最简单又可以享受到市场报酬的。那当然你随时都可以选择去加入那一块，那如果没有办法的就去加入吧，如果有办法的，那你就在每一次的受伤的经验里面去做一点学习，因为随时都会受伤嘛，像这次下跌你敢说谁没有被砍到可能有些人告诉你说我空手闪过很难啦，像我自己就还在里面嘛，所以一定会受伤嘛，只是你要专注的并不是说我现在这个账上的获利吐了多少回去，不是，你要专注的是说，所以什么时候我可以加码，或者说下一批我要买什么，下一个题材是什么，下一个题材如果抓错的话你就错失很多机会，比方说四五月股市大反弹，你以为每个人都赚吗？其实也不是哦。虽然说看起来很多人都赚，可是其实有些人他是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他是选择跑去买 RDSB， 他选择跑去买这个 ExxonMobil， 然后他觉得说石油业够低，他去买石油业。那时候很多人跑去买航空业的，你觉得他们报酬跟买科技股的有一样吗？那现在如果再遇到一个修正，你觉得下一个行情会是比方说是能源股还是科技股？ 还是说会回到传产？好，因为这个疫情复苏了，所以像 Howard Marks 讲的，饭店业跟旅宿业可能就是一个很棒的机会，航空业就是很棒的机会，你觉得是哪一个？好，所以其实我们要专注的是下个机会在哪里，那已经发生的东西那没有办法改变，好，那我们就接受它，好，然后以及试着去调整自己啊。好啦，这个讲到后来那真的他妈跟鸡汤一样，那我们就稍微聊一下 QA，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第一位啊，这个 Dui San，哦，不知道怎么念，谢谢艾大陪我度过无聊时刻，五星吹捧吹到爆，感谢。下面一个发米714说五星吹吹，谢谢艾主委带大家赚钱钱，然后不敢当，他说想听艾大分享对于中租的看法以及他的产品在市场的定位，小弟最近有接到录取通知，但身边的朋友都说他是高利贷公司，然后跟我的看法一样，瞬间不知道该不该去，请主委指点迷津，感谢。其实中租有很多布局啊，他现在不是也在做太阳能吗？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脑袋很活的公司，而且可以放高利贷的公司，他不会是一般的公司啊，好不好？然后我觉得这个生意模式是很不错的，所以这家公司去吧。然后当然我不知道到底这个业界的薪水是多少，其实我觉得你知道就业的人很多人会告诉你讲说啊，你要看未来性啊，你要看发展性啊，其次啦，就跟你讲去钱最多的地方就对了。你如果跟我讲说今天去做一个他妈很鸟蛋的工作，可是一个月150,000，我管你有没有未来性，我就去做那个工作，因为那个未来性你要去看说啊，比方说啊，这个公司算有未来性，可是啊，你要稍微脑中要去顾一下，可是我如果要爬到就是个所谓的很有发展性的这个位置比方说是某某的科长，那那个薪水才可以到我要的那个目标的话，那要几年，而且有多少人可以爬到那，比方说1000个人只有一个人可以爬到那，那你就洗洗睡吧所以我觉得求职最重要的第一个看薪水看待遇然后第二个就是时间不会说占用你太多的时间，这两个最优先，那再来再是看这家公司整个状况是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自己的看法。好，下面 Cloud119 说五星吹起来，优质节目五星吹上天，主委选我，前几天听完立马手刀下定2077，结果不幸昨天就看到延期的消息，傻眼。不过想到下定页面好像没有看到可以选 T 恤尺寸，不知道是不是漏看的，身为大只肥宅没有尺寸可以选是很痛苦的，想请主委开示，感谢主委。应该是可以选吧，好像只有看到你有这样的反应。然后下面说，另外身为还没进市场的资男，想请问主委自从进市场以来有统计过自己每年的报酬率是多少吗？想听听主委的分享，谢谢主委选我。今年破百接近200，差不多是这样。那过去几年都有赢过大盘啦那差不多是落在5-60%左右的位置。那当然有时候会受重伤比方说2018年的时候有受过一次重伤那一次期货大屠杀的时候，人在飞机上一下来干，直接吓到卖其实本来那时候手上就是亏损的状况，然后只是遇到大屠杀吓到所以又卖掉了。那我只能说你看那我2年前的时候都还被吓过，2年也没有多久就很近的一段时间，所以其实还是一直在学习啦，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还是在学习，所以不是说什么现在变一个什么超级高手杀小，没有这种事比方说会不会明年初就挫赛，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很难讲的。那你不要讲我啦，你讲说一些高手就达里欧，达里欧今年被笑的要死巴菲特被笑好几年了，说都打不赢大盘。那达里欧被笑的要死是说你看桥水贵为最大的对冲基金，结果你看搞笑，那现在跑去压中国，一堆人笑他是白痴，可是最近大家是不是看到中概股涨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是这样，风水轮流转你不一定都会很顺啦，那只是最基本的原则还是那样如果说你发现你都打不赢大盘，那你就加入大盘的行列大概是这样。好，下面一位这个 WTHRU 说，正在听谷歌脸书推特听证会的蔡鸡鸡，花式吹捧我不会，衷心推荐一定要，感谢苗栗林口山下智久投入了 Podcast 产业，拯救了无数通勤人的杀时间选择困难症。有一个提问请主委开示，飞蚂蚁上市的前景似乎一片看好，许多吹捧也看似言之有物，但以在中国工作过极短2年的菜菜我来看，飞蚂蚁的最大获利占比微贷业务有无可能就是它最大的危机。当一个月薪不到2500人民币的底线员工，能仅仅只靠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就可以贷款高达总额20000人民币的款项，这样的还款能力没有问题吗？您的看法嘞？感恩感恩。其实也还好吧，这样才10倍而已其实台湾的信用卡不就是最高给你设定到你薪水的22倍嘛？我记得潜规则是22倍嘛，所以比方说你是领10万的，那你的信用额度最高就220万。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看起来是还好，但是你确实有点出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是所谓的底线的员工，就那种可能最低层的。那我觉得这就跟那个大麦空演的有点像，大麦空那时候我就讲说这个次贷风暴嘛，其实应该说我们不管是大麦空里面那些比方说那些 stripper 叫什么，就是脱衣舞娘买了很多房子吧， 就是去杠杆做了一些他没有能力可以办到的事情，或者说像这些底层员工可能贷款买一堆球鞋啥小的乱花钱。其实这些人啊，我们就姑且称他为菜鸡，或者说台湾有很多喜欢去买那个垃圾债，就所谓高收益债的。那高收益债有些是高手在买啊，只是我先讲说这个菜鸡的部分啊。你要知道，其实我们都在讲事情的时候我在讲菜鸡，所以高手不要跑来呛我说，哎，这个我可以赚钱。我知道每个东西都有人可以赚钱，好吗？所以我就讲一个概论的东西啊，就是说你去从事这些高风险的东西，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就是说，今天假设是在多头市场，假设今天经济是持续上行的时候，其实违约的几率是很低的。好，就有人去做过统计啊，像那垃圾债，你在多头市场的时候，那个违约几率是在空头市场的，好，就是说空头市场是多头市场的好几十倍以上，就非常非常高。好，就是你只要遇到一次的修正，因为那是连锁反应，好，所以你可能就会有这个违约的状况出现。然后只要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你就会出状况，因为你本身是走在钢索上的。所以我觉得你讲这点是对的，就是第一个，因为这个微贷占比的比例是大的，其实每家公司都这样。如果说你就是单一业务，然后这单一业务占比又很大的话，本来风险就会比较大。那再来第二个，好，第二个就是如果他遇到了所谓的这个呆账怎么办？那其实当然本来就一定会有呆账，他一定有算一定的比例是呆账嘛，那是可以负担的。那只是遇到一个，比方说像是疫情，虽然像疫情中国的控制是还算 OK 的，我知道很多人会酸说中国是假数据啊，看你信不信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亚洲的控制是比欧美国家好很多的，包含中国也是控的比欧美国家好很多。虽然可能他们有很多虚报的数字，但是我相信控制的这个效力呢是比欧美国家好很多的。欧美一堆人在路上跑嘛。那如果说他今天是像欧美国家那样，有很多人就突然不能上班的，然后还不出钱的，那这个东西就会爆掉。但是其实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有国家的色彩啦，所以我相信即便要爆的话，国家会进来救啦。所以你不要想太多，就像当时这个雷曼兄弟引起的连环爆，最后面国家也进去救华尔街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调侃，就说你会去酸说啊，那些炒股的人啊，就你看我们最近要拿纳税钱去救他，就你发现说没有啦，就再来一个十年一百年，你们都得拿纳税钱去救他，所以不如加入他们，就加入这个跟着市场一起赚报酬的行列。那你讲的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对，他有可能会出状况，是有这个机会的，只是这个国家应该会进来救啦。那至于他的股价会怎么走，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其实基本面跟股价的时候不是说必然的一个关系啦，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聊股价的部分，但是我个人觉得他这个业务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因为有国家在 carry。 好，下面一个桃园癌细胞说菜鸡的理财分配问题，五星吹捧，癌大你好。菜鸡，我刚出社会当社畜快两年，今年年初才开始投资规划定期定额，买了一些中国 A 股的基金和固定收益基金，加上手上一两张股票，以上分配大概是我的网银活存的一半一半。之前有看过有些书说年轻人除了半年的预备金，其他都拿去投资，也有些人说 30%， 有些说 20% 等等，还大有什么经验分享或建议？关于比例的问题，一定就是看个人，然后这个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就是反正重点是你舒服，然后手上又要真的，就是遇到这种急难危险的时候有钱可以用就好了。那只是我觉得你投资 A 股基金有点怪，中国你要投资的话并不是要投资 A 股基金，因为 A 股就是所谓上证，然后上证它的这个编排是有问题的，它里面放太多金融跟传产的东西了，所以说上证指数其实不可以应该说有效的去反映中国股市的实际状况。中国股市像创业板很多在乱飙乱涨，那很多很厉害的公司，中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讨厌中国，所以我讲中国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呛，但我相信我们现在听众有越来越纯化了，就大家知道说我们就市场啊，就事论事啊。那比方说我之前有聊过嘛，中国股市我要投资，我会投什么？我会投这个药明康德，然后我会投腾讯，就是超级巨头，然后我会投就是连特斯拉都要找他们买电池的这个叫宁德时代，这些都很好的公司。可是你知道其实他们的那个指数编排里面就是不会把一些这种很酷的科技公司给拉在里面去，所以确实有很多人在讲说这个上证指数要重编，那我真的觉得他可能重编之后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标的，因为目前来说他就是没有表现，他就是会一直死在那边，所以其实很多人拿这个来看中国股市，我觉得其实会失准，就会失准。那当然你投资的东西也报酬也没有那么好，就是你与其去买这个中国 A 股，你不如你甚至买台股，最简单的台股都比这个报酬率还来得好，所以这你要稍微研究一下啦，中国指数要稍微看一下，比如不要买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但当然它如果未来重编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好，下面这一颗星跳过，好，不是啊，我本来要跳过，然后看到他写什么，那就来分享一下这个。他说主持人满口粗话让人觉得不舒服，他妈 Alice 你谁屌你舒不舒服啊，你不舒服就滚出去，好，不然就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你来赞助我，你私讯给我然后赞助我，就说这集节目是由 Alice Lee 赞助，那 Alice Lee 赞助的节目呢我们进行一个心理羽毛运动，就是我们这一集节目呢一个脏话都不会讲，那并且呢在每个十分钟呢就出来赞美你一句话，然后就赞美这个 Alice Lee， 真的是世界圣人，世界伟人，你付钱赞助我，我就愿意帮你做一个这样节目。或者说你要我用这个文言文讲股票啊，或者这个全英文录股票啊，或者说刚才唱几首歌给你听都没有问题，我可以一集 podcast， 然后标题甚至就下说我要当好孩子，从此不讲脏话，你只要赞助我就这样做啊。如果你不赞助，那你就妈闭嘴就听就好了。好，下面一位 Roger Huang 说，请问癌大美股资讯情报，五星癌大吹起来，蔡基刚刚投资美股，想请问癌大平常都去哪个网站看美股的最新情报、营收、重大讯息、小道消息等等的？因为本人英文不好，除了看中文的科技巨头电子报之外，也想去看英文的新闻消息，除了可以了解公司情报，慢慢的强化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谢谢癌大，指引我走向财富自由的伟大航路啊！财富自由要靠自己哦，千万不要靠我，那自己要好好努力。那再来就是说这个英文的。这个重大讯息、小道消息等等的，你可以看 Seeking Alpha， 然后 Seeking Alpha 会狂寄电子报给你哦，就是每次有营收或者说他们有这个新的 review 就会写给你啊，你不用去买他会员哦，因为会员我买过，就是他不会有更赞的内容，其实免费的东西就很够看的。那再来就是我最近发现的啊，我的那个券商 Charles Schwab 嘉信呢，他 app 里面有内建一个，就是每日跟你播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跟那个台湾的那个通勤十分钟。有点像，跟他节目有点像，反正就是念给你说啊，今天市场发生什么事啊，哪些公司公布财报啊，状况怎么样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只是它是英文版的。那我发现其实我本来以为只有 Apple 有，那只是我在群组分享给大家之后，大家说诶，那个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也有，你就是输入那个查尔斯 Charles， 然后 SCHWAB， Charles Schwab， 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节目。那他的网站上也有逐字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听的然后在外加看这个逐字稿，他对英文应该是好，就是增进英文能力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它的那个内容量还超丰富的，就是每家公司的财报状况怎么样，那今天公司状况怎么样，然后那联总会做了什么事情，川普干嘛，他们都会简单的念过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几分钟的节目是最近发现很赞的一个收获，这边推荐给你。好啦，那这期节目今天到这边，应该睡觉，先这样，拜。